当了以扫的后代。现在我们在37章讲到雅各的后代。但是在雅各的后代中又特别讲到约瑟。所以说圣经是有繁有简，有详有略。繁简详略是得当的。上帝所重用的器皿对人类历史有贡献有亮点的可以说是大书特书。但是不是上帝所使用的器皿在人类历史上没有积极作用的，那是一笔什么带过。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就看到雅各的后代特别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约瑟，那确确实实就占有很多的什么笔墨甚至可以讲在37章一直到创世纪最后一章应当是50章讲的就是约瑟的故事。所以说我们看到大概有13章的篇章来记录约瑟。圣经上讲的几个我们中文翻译的这个约瑟姓约瑟约波还有一个叫约翰都是蛮重要的。约瑟是旧约圣经族长时代的。约波是智慧书时代的。约翰是使徒时代的。但是无论如何上帝在历史的长河中在历史的过程中有他重用的什么器皿。好，我们读经37章1到11节。说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积聚的地。雅各的纪略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比拉、西帕的儿子们躺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约瑟做了一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捆禾稼，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后来他又做了一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着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十一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那弟兄姊妹我们这段经文用约瑟的异梦这个异梦就是指特殊的独特的通常是指来自上帝的但是在这段经文中也让注释家们都感到不解因为这段经文也并没有讲到这个梦是直接来自上帝的所以这个梦到底是来自上帝的还是来自约瑟个人的 啊，是约瑟个人的自大梦呢？啊，还是啊，上帝的灵啊，感动他，向他说话，向他显现。从这个梦以及这个梦的历史，解下来的历史来看，啊，这个梦大概是应验了。啊，确确实实你就看到啊，这个你们的捆围着我的捆下拜啊，就是后来约瑟的这些哥哥们下埃及。啊，这个约瑟在埃及成为宰相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些约瑟的哥哥们也不知道他们迫害的啊，他们卖为奴隶的小弟弟约瑟啊，今天成为啊宰相啊，所以他们就向啊约瑟，也就向埃及的宰相什么来下拜。但是这儿讲到说，梦见太阳、月亮与十一个星向我下拜。那当然，太阳指向雅各，啊，月亮指向雅各的母亲，到底是啊，指向约瑟的母亲，到底是约瑟的啊亲母亲拉结呢？拉结在这儿已经去世了，啊，还是指利亚呢？啊，其实我们看到第二个梦，啊，好像啊不至于啊这个雅各啊拉结啊，或者是活着的利亚。啊，也向约瑟什么来相拜。啊，后来啊，虽然啊迦南地出现大饥荒，啊，这个约瑟就请哥哥们啊把父亲也解来啊这个看顾。啊，但是啊是否父亲啊也向他下拜呢？那可能还不存在这一点，从圣经的记载上来讲还不存在这一点。啊，从经历上来讲啊确确实实啊，这个雅各年老的时候啊，是依靠啊约瑟来啊养老的，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啊，确确实实啊有他的啊应验之处，啊，也有他的模糊，啊，甚至是不实之处，啊，这个方面啊，无论如何，我们就从啊约瑟的这个梦想啊，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啊，在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约瑟是一个童子。啊，招他父亲的宠爱，啊，但是招哥哥恨，啊，哥哥们恨他有没有理由呢？啊，有理由啊，这小子啊，啊，真的是挺啊，人小志大，人小志大，三五里就做个梦，啊，一做梦就做皇帝，啊，黄袍加身，然后确实招人恨，啊，招人打，啊，而且还经常啊给他父亲打小报告。啊，把他哥哥们的恶行都报告给他父亲，那个哥这不也是招人恨的啊？大家知道，你打小报告的也是招人恨的，啊，想做别的王也肯定是招人恨的，啊，说这两个方面啊，圣经上也没有讲啊。约瑟爱人向别人打小报告，所以基督徒啊，我们一定要向别人打小报告，啊，这不是这样的，啊，约瑟做了两个梦啊，他分享给别人啊，也不能说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每个新耶路撒冷宣堂的弟兄姊妹都要做梦。这不是这样啊，这并没有褒贬啊，而是这个用史学家的角度来描述这样的事情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这个读圣经的时候啊，啊，首先你要效法上帝啊，效法基督啊，另外这个圣徒之间也可以互相效法啊。第二个方面，你要以神的律法为标准，第三啊，也要从历史中得到教训啊，但是对于人物啊，啊，对于事件啊，你不要完全效仿，啊，因为有的人可能是坏人，啊，有的好人可能做坏事，啊，所以说这个方面啊，对于人物啊事件的描述，啊，我们要啊分辨啊，我们要辨别。好，我们祷告啊，求主怜悯我们。天父上帝，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就看到。啊，约瑟是招父亲宠爱的，但是却受到了啊哥哥们的嫉妒，啊，甚至后来几乎被哥哥们杀死，啊，卖为奴隶。我们就看到，哪怕是亲兄弟，哪怕是血肉之亲，啊，也真的是兄弟眼强，啊，所以说血缘是不可靠的，关系是不可靠的，亲戚是不可靠的，兄弟也是不可靠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也是不可靠的。 主啊，也求你啊，使我们从约瑟的梦中，我们也晓得啊，你也要赐给我们异象，赐给我们梦想啊。唯愿这个异象，这个梦想，不是使我们自高自大，看不起别人啊。我们个人有了梦想，有了志向，就看不起别人啊。中国有了梦啊，就看不起别国的梦啊，就不让别人做梦，只让我们自己做梦。主啊，求你啊怜悯我们啊，哪怕是美好的梦想，也不是以踩着别人啊，也不是以牺牲别人为代价的。而且主更求你教导我们属灵的教训，越是有恩赐，越是有梦想，越是主要重重的使用我们啊，他也必用苦难啊，必用烈火啊来考验我们啊，来洁净我们，好使我们的信心经过苦难烈火的考验试炼之后更加的精纯，好使我们真正在实现梦想的时候，我们要归荣耀颂赞给你啊，不是归给命运的偶然，也不是归给自己的立功立德立立言，而是完全归荣耀颂赞于你。谢谢主，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啊，我们在学习律法书的时候一定要晓得啊，唯独当我们回到律法书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知道上帝显明的旨意。唯独当我们回到律法书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啊，这是人当尽的什么本分啊。今天的基督教之所以被边缘化啊，今天我们中国基督教也没有被边缘化的资格，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成为主流，也从来没有成为正统啊。所以说今天基督教在中国之所以连被边缘化的资格也都没有，肯定不是上帝有问题，不是耶稣基督有问题，不是神的真理有问题啊，是我们在领受神的真道上有问题啊。这个领受神的真道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什么呢啊，我今天啊也在我们主恩之声中开讲加拉太书啊，在开讲加拉太书的时候，我相信啊是上帝啊这几十年啊给我在研经啊牧会祷告灵修的时候有一些亮光啊。比如说我就讲到两大亮光，第一个啊，加拉太书过去人讲来讲去啊都是说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啊，这是唯一的重要的真理啊。其实加拉太书整个讲的不在于因信称义啊，而是在于律法与福音的什么平衡啊。我们看到加拉太人面对的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犹太教的人，如果你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那就是律法主义啊。一个极端是哎，我们信主了有福音，那我们就可以不需要遵行律法了。所以使徒保罗说，哪怕天使给你传这样的福音是可咒什么可诛。所以加拉太书所凸显的不是一个信息，当然因信称义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从不否定，我们要继承，我们要接着讲啊。但是加拉太书整个的信息的强项乃是律法与福音的什么平衡啊，那是真道是在律法主义和反律主义之间什么就平衡啊。第二个啊，加拉太书啊，一个核心的信息不是说因着我们信所以我们诚意了，哎，我有信心啊，我的信心大啊，你没有信心啊，最后我们都从我们的信心上比来什么比去。其实信心不过是一个乞丐的什么讨饭碗，有没有乞丐为自己的讨饭碗夸口，哎，你看我这讨饭碗多好啊。那你的饭，第一，你讨饭本身就饭碗就不好，第二，你的饭碗再好你也没有饭吃啊。所以说一个乞丐来夸口自己的讨饭碗，这是荒唐的不得了的啊。你的讨饭碗要好的话，你就不要去讨饭了啊，你直接金碗银碗直接卖钱，直接吃你的碗就够了当然啊，另外啊，关键是碗中要有饭啊。所以说一心诚意的这个信就是乞丐的讨饭碗一心诚意的这个意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的义，这才是我们真正的饮食，真正的来自天上的什么马达。 啊，所以说加拉太书所强调的不是我们个人的信心，加拉太书所强调的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什么舍命。所以说今天我们在传福音，我们在信主中一个很可怕的事，我们不注重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谁，我们反倒强调我们信得了什么益处，也就是因信称义。所以说我们传福音本来应当是传讲福音的核心的内容，圣父创造救赎啊与成全，也就是圣父上帝在永世中拣选了我们，耶稣基督在啊历史中为我们舍命啊，圣灵在现实中啊与我们啊住在我们里面，光照引领我们，使我们真正接受耶稣基督。所以这个福音是救恩出于耶和华，救恩出乎耶和华，这算是福音的内容啊。今天我们传福音传来传去啊，庸俗的就说你信耶稣升天堂啊，再庸俗的啊，信耶稣得医治啊，信耶稣得水牛啊，信耶稣得朋友啊，信耶稣得健康，信耶稣得兴盛啊。然后我们看到比较高级的啊，信耶稣啊，因信称义。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这些都不过是 benefit of the gospel， 什么意思呢？这些都是福音给我们带来的益处，但这不是福音本身啊。福音本身啊，就像使徒约翰所见证的生命之道是耶稣基督本身。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很可怕的是很多人信了啊，你信不信？我信了。哪怕你不信，我信，我信了。你信了，信了的信的是什么呢？我信，我真的信了。最后也不知道信什么，反正是信则有啊，不信则无，信成则灵。这就是民间什么哎，宗教啊。所以说我们要拿更多的归向信所指向的耶稣基督本身，或者说在耶稣基督的教训认识你独一的上帝，并且认识你所赐下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所以我们今天教会需要更多的啊，从单纯的因信称义这一个教义啊，从单纯的传福音转向律法和福音的平衡啊，从这个传讲福音的好处转向传讲福音本身，转向传讲耶稣基督的救赎本身，转向传讲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什么哎本身啊。所以我想啊，这是一个绝对是一个靠着主的恩典啊，是上帝啊继续光照啊赐给我们的啊，更深的更整全的更洁净的更连贯的啊，回到圣经中的信息啊，这不是我们发明的啊，是圣经中原本就有的啊，这不是我们自己讲的，这是当初保罗就这么讲的啊。但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啊归正，不断的归正归正啊。所以我最近读一本书里边讲到清教徒的精神，他就说三个十二个字啊。第一个要认识上帝，认识真理，上帝和真理是永不改变的。第二个，认识上帝认识真理以后要不断归正，就是不要认为我们已经得着了，有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什么直跑，不断归正。不断归正的过程中啊然后落实了最后三个四个字，永远向上啊，这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要有上进心，要有那种奋斗不息的啊，奋斗不息的精神。一旦我们丧失了奋斗不息啊，精益求精的精神，那么我们就坐等升天，坐以待毙啊，只能是自欺什么哎，欺人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基督教不是一个静态的死亡的宗教啊，基督教是一个动态的，是一个战斗的啊，是一个生命的信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基督徒的信心要具有动态性啊，要具有进步性，要具有向上性，不断的归正，然后不断的得到更加的成全，这是非常什么重要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如果我们在新耶路撒冷学堂中啊，如果你在读经听到的过程中啊，你只是抓住字句啊，王牧师讲这了，王牧师讲那了，关键是你的领受是什么啊，你有没有长进，你有没有得到尊重，你有没有得到更新，你有没有得到眺望，你在对上帝对耶稣基督对自己对这个时代对上帝给你的天命，你有没有更深的认识啊，如果你没有这些认识的话，你不管你听多少圣经啊，最后哪怕你掌握希伯来文希腊文，掌握所有的真道，对你来说都不过是字句什么而已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有上帝是活泼的上帝，永活的上帝啊，永生的上帝，上帝的圣言是什么活泼的啊。所以我们也要有一个 living faith， 我们也要有一个活泼的什么信心 然后我们就看到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积聚的地。那弟兄姊妹就看到本来他父亲也就是说以撒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以撒还是积聚的。但是到了雅各的时候雅各似乎就得到绿卡了。似乎就变成这个常住居民了。所以这就讲雅各住在迦南地。但是他父亲呢却是一个积聚的。那这就是说到了雅各这一代啊，他们就更加接近安居乐业，更加接近得着迦南地为他们的什么产业了。所以说弟兄姊妹江山代有才人出，格岭风骚什么数百年长江前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当然不是说我们死在沙滩上了，但是很多人从来没见过海你说你死在沙滩上也不错了，从来没有见过海从来没有到过远方从来没有梦想这是被别人压迫这是生活在蒙昧中，这是做别人的工具，这是被别人洗脑，从来没有真正经历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灵引领我走什么一路。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灵魂的苏醒个人的自觉在基督里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活出一个真正的人生，本真的人生，丰富的人生，有意义的人生，值得纪念的人生，是非常什么重要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到了雅各这一代，雅各这一代又就从这个他父亲的积聚变成了常住迦南地但是常住迦南地，雅各本来肯定也想我就要安居乐业了享受天伦之乐了早年和哥哥征战中年到亚兰流浪这个拉班和拉班的儿子们嫉妒纷争上当受骗真的是风尘仆仆伤海伤田又颇有一种沧桑感那么雅各此时确确实实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了。但是弟兄姊妹，在人间不要幻想有一劳永逸的时候，在人间不要幻想我从此以后就过着幸福的生活，你千万不要以为我有了房子就过着幸福的生活我找了个对象就过着幸福的生活，我退休了就过着幸福的生活，我70岁了就过着幸福的生活，这都是童话故事的。所以圣经讲的非常现实，而且这个圣经现实的深刻的现实主义是指什么呢？不要想在这个世界上从时间、空间、从物质中得到根本性的满足如果你想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我遇到什么人，得到什么东西，我到什么状态我就幸福了，这都是大大小小的乌托邦。就说人生生存的一大困境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寻求真善美圣爱都寻求至善都寻求幸福但是最终都走向什么？死亡，来自尘土，归于尘土，虚空的虚空，没有任何受造物包括我们自己能够填补我们心灵中对幸福、对至善的那种渴慕、那种追求。这是圣经中所启示的一个冷静的现实主义。如果你没有这种冷静的现实主义，你肯定会不断的上当受骗不断的被人欺骗不断的被你自己欺骗别人欺骗你是因为你首先自己欺骗了自己，自欺欺人。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还有一种冷静的乐观主义冷静的乐观主义指什么呢？哪怕约伯在遭受重大击打的时候，我死后也必要得见上帝甚至使徒保罗讲，我离开这个身体就是好的无比的，就与主同在了所以说我们既要有一种冷静的 现实主义，甚至是悲观主义。啊，但是我们也有一种冷静的啊乐观主义。啊，仅仅是悲观主义你就活不下去了。啊，中国人讲哀莫大于什么心死。啊，心灰意赖的人就死了，一定死了，一定死了多少次。啊，但是如果你只是一种乐观，那就是盲目的。啊，那就是肤浅的。啊，那就是幼稚的。那就是早晚要幻灭的。啊，人生就像剥洋葱，剥一层又一层，早晚剥一层你会流泪的。啊，所以这些方面啊，我们要有一种乐观主义啊，但是也要有一种悲观主义啊，合在一起就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要有一个平衡。所以我们看到雅各晚年却没有想到他遭遇两大难事，一个大难事，他最宠爱的儿子约瑟被杀死了啊，说是被野兽杀死了啊，其实被他的哥哥没什么卖为什么奴隶了啊。然后你就看到在37章的35节，你看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什么哀哭。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这个老父亲他还缺少什么啊？还有11个儿子啊，但是这约瑟是他所爱的，却眼睁睁的啊，眼睁睁的就再也看不见了啊！知道下阴间就知道死后才见面吗？啊，所以说你就知道他心里的悲哀呀！啊，这个我们就看到后来，这个整个迦南地也起了什么大饥荒啊！这个大饥荒使得他们举家带口下埃及啊买粮食啊，所以说你要知道啊，雅各晚年的时候。从家庭的角度，家庭不幸啊，家族纷争，兄弟眼强，尤其是自己所宠爱的约瑟眼睁睁的就看不到了，一晃不知道多少年。而且你也知道约瑟从被卖为埃及做奴隶之后，哪怕将后来发达了，从来没有再次回到迦南地啊，直到死了棺木停在那里，后来才回到了，死了以后死时回到迦南地啊。然后这个当然啊遭遇大饥荒啊，弟兄姊妹啊，我这个一个会友80多岁了啊，从中国大陆来，请我给他一个传记啊，写一个啊序言。哎，我一边读啊，看到他父亲43岁的时候，因为是国民党旅长啊，虽然后来是起义啊，甚至是带领地下党地下军啊，地下党啊抗击国民党，但是也被正反的时候杀掉了。啊，母亲含辛茹苦教育孩子，活活的累死了。啊，然后他一辈子被打压。啊，然后用铁丝把这个牌子挂在他的脖子上，皮都打。那个铁丝要勒到肉里，勒到肉里去。啊，然后为了让孩子照顾家，经常给人家借米啊，借钱啊。啊，借米借钱你认为是好借的吗？第一，大家都穷啊，很难借给你。第二，你越穷的人，人家越不肯借给你啊。为什么？借给你还能回来吗？那所以说，越穷的人越借不出东西来。哎呦，那个他写的那个心酸啊，啊，就跟我小的时候一样。哎呀，真的是逃荒要饭的，吃不饱的，啊，就跟范学德老师就讲，他只有上大学在食堂的时候，第一次得到一种吃饱了的感觉。啊，就是说从小到初中到高中，从来没有吃饱了过的感觉。因为这个方面啊，今天我们可能70后80后啊就找不到这个感觉。啊，但是这个啊，我们就真的讲，哎呦，没有饭吃，没有饭吃就吃肉啊。没有饭吃就吃肉，那吃人肉了。这是很可怕。但是你不要讲吃人肉啊，真的是饿的人，人吃人的，很可怕。啊，其实饿死本身就是吃人肉，什么意思呢？人饿死啊，不会一下子饿死。他这个饿死的时候，我在这个方面一定考察的，他是慢慢的把你内部的油啊，啊，把你内部的生命的精髓都耗干的，而在你耗干你内部的精髓，就是把你饿的皮包骨 然后两个眼睛大大的皮包骨，你要知道这个过程就跟尖就跟这个烂刀刮了你一样，是扎心的痛苦的啊！所以是饿到这个极致的人。小的时候我妈妈给我讲，她说小丽，我们饿的吃这个麦秸，哎呦，我说怎么吃麦秸啊？饿的吃树皮，饿的吃观音土，哎呦，我说怎么能够吃土啊？怎么能吃那个麦秸啊？怎么能够吃那个树皮啊？你就知道人饿到那种程度，抓到什么东西都要吃。哎呀，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要活活的饿死几千万人，这是多大的罪，多大的残酷，比日本鬼子一枪把你打死那都要残忍的不得了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啊，约瑟晚年的时候啊，就经历这种丧子之痛啊，经历这种饥饿的什么哎痛苦啊。所以啊，我们不要幻想在这个世界上，在时间在空间啊，我们达到一定年龄得到一定物质啊就幸福啊。所以说我们要竭力追求幸福啊，竭力互相祝福，这也是重要的啊。但是就是说啊，就像摩西讲的一样，主啊，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什么哎居所啊，只有上帝是我们的祝福啊，只有上帝是我们的满足。然后我们再看雅各的纪律啊，如下啊，雅各的纪律这样讲的是在希伯来文的 Toledo， Toledo 我们中文英文就翻成 generation 啊， generation 就翻成是家谱啊，翻成来历啊。我们现在这个啊，现在疫情期间，我们讲你从哪里来呀？你是谁呀？你往哪里去呀？都说这是老大爷问的最深刻的哲学问题。你从哪里来啊？人生的本源啊？你往哪里去？人生的归属？你找谁啊？在你来和去之间，你爱谁？你找谁？哇，这就是你人生的内容。虽然说你从哪里来呀？你找谁呀？你往哪里去呀？啊，这是很深刻的人生问题。你从哪里来？这就是来历啊，这就是本源。啊，所以哲学的问题、神学的问题、心理学的问题、人生的问题，首先是你要啊，这个明白本源的问题啊。所以你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这就为我们解决了啊本源的什么问题。在这个《创世纪》中啊，有十个涉及到来历、涉及到本源的啊，我们就快快啊看一下。啊，你翻到在创世纪啊第一章的第二章第四节啊，第二章啊，第二章就讲到啊，我们就看到第二章第四节说，创造天地的来历啊，和耶和华造神造天地的日子，那是什么？哎，这样啊，这地方希伯来文中是一个词 ，Toledo 啊，这个英文翻译也是一个词 ，generation 啊，就是上帝啊的创造啊，上帝啊所创造的东西啊，或者说创造天地的什么来历，这样翻成来历啊。然后我们看到第二个出现的是亚当的后裔，在创世纪啊第五章第一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这样这个后代也是 a generation 啊，也是希伯来文中 toledo 啊，所以就这样记载了亚当的后裔啊。然后你就看到啊第六章的第九节啊，就记载了挪亚的后代，哎，所以我们看到亚当的后代啊，然后是挪亚的后代啊，然后第四个啊，就到了第十章的一节，挪亚的闪、韩，挪亚的儿子闪、韩、亚佛的后代啊，这是第四个啊。然后第五个是十一章的第十节啊，十一章的第十节说闪的后代，我们就知道啊，这个闪的后代中啊，有这个弥赛亚出现啊，这记载啊，闪的后代啊。然后我们看到第六个啊，是指他拉的后代，在十一章的啊二十七节说，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啊，因为他拉的后代里面有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啊。然后我们看到这是他拉的后代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啊第啊，接着就讲啊二十五章的啊十二节。啊，就看到他拉的后代里边有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生了伊斯玛利啊和这个啊伊撒啊。然后我们就看到二十五章十二节， 在25章10节啊，撒拉的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啊儿子啊以实玛利，哎，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啊家谱啊家谱后代啊。然后我们看到啊，在25章19节啊，25章19节，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哎，前面是以实玛利的，后面是谁呀？啊，以撒的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啊，第九个啊是36章1节啊，这样就到了36章1节啊。我们上次讲的啊，36章1节就说以撒就是以东，他的后代记在下面啊。然后37章啊第2节啊，雅各的记录如下，这是第10个家谱或者是什么来历啊？圣经创世纪一共有10个 title 啊，就是10个家谱的来历了。啊，从这个创造天地的来历乃是如此，然后亚当的，啊，挪亚的，啊，然后我们看到闪、含、亚佛的、闪的，啊，他拉的，啊，然后到了以实玛利，啊，和这个啊以扫的，啊，然后接着是这个啊这个啊接着是以扫和这个啊雅各的，好，啊，这就是10个关于他里头，啊，关于来历。啊，关于本源啊，关于后代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个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啊，今天的人啊，啊，我们就是过把瘾就死，我们既不管上代，不孝敬父母，而且不管下一代，啊，只要我们这一代活得舒畅就可以，啊，说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代人的心理，啊，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日本啊、美国、欧洲。啊，整个的啊，我们都是啊，不愿意结婚啊，结婚以后不愿意生孩子啊，生孩子以后啊，只愿意生一个啊。如果你生两个的话，那老大就说：“哎呀，别生啊，连孩子都劝你别生孩子。”所以，我一个好朋友啊，还算是有一定的资产啊，这个有个孩子啊，我也很熟悉啊，后来又怀孕了。啊，征求孩子的意见，孩子说拿掉。为什么拿掉？你千万不能再生一个，不就给我分家产吗？你看，哇，你就说，哎呦，这就是人性、人情、事实到了这个状况了。你国家说开放生多胎几胎，人性的问题啊。当然，国家要承担国家的责任，制定政策的人要承担责任啊，导致祸国殃民啊。但是。啊，更深的问题是一个人性的啊问题。好，我们再看，啊，约瑟17岁啊，与他哥哥们啊一同牧羊，啊，17岁，当然我们就知道啊是啊青少年啊青年了。他是个童子啊，当然这个童子在希伯来文中有的地方也翻成啊他是个啊助手，啊，就说他是哥哥们牧羊的啊助手。啊，但是从当时候的畜牧时代来看，啊，17岁啊，应当能够相对独立的牧羊了，啊，但是如果牧羊的话，啊，周围也有其他的人啊，啊，也有这个野兽啊，啊，所以说是否需要啊，先给哥哥打助手做助手啊？当然这也是需要的，啊，但是无论如何，啊，这儿讲到啊，约瑟牧羊，啊，圣经中有3个著名的人物是牧羊童出身的。啊，大家想一想，第一个是约瑟，啊，他做宰相的，啊，第二个是摩西，啊，摩西牧羊，啊，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叫苏武牧羊，啊，苏武是汉朝的使者，啊，到匈奴出师被扣下，啊，然后在冰天啊雪地的地方牧羊，后来又返回，苏武牧羊，啊，第三个啊，上帝使用的牧羊童大卫，哎，大卫后来成为这个。啊，以色列国的啊，这个啊，兴盛的君王啊，大卫，也就是大卫王朝，啊，所以说你就看到英雄不问出身啊，你特别写下这4个字，啊，但不是这4个字，英雄不问出身这6个字，因为很多很多没有斗志的人，很多没有能耐的人，哎呀，你看我这个父母不好，家庭不好，我这个地方贫困，英雄不问出身。啊，真正的英雄，真正啊，敢想敢战的，会脱颖什么而出，啊，所以说我们这个真正整天抱怨父母的，啊，抱怨家庭的，抱怨时代的，抱怨社会的，这本身就没出息， 啊，没出息啊。所以这个地方你就看到啊，约瑟是这样的啊，被卖为奴隶，还有比他更冤枉的吗？还有比他更冤屈的吗？还有比他更该自杀想自杀的吗？啊，但是约瑟啊，兴盛了啊。摩西啊，从尊贵的王子变成旷野牧羊啊，从能言会道、能征善战啊，最后变成了连说话都是口齿的人。那上帝仍然什么使用他？那大卫，那撒母耳来告君王的时候，那这个大卫的爸爸，哎呀，把这个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都叫到面前。那这个撒母耳看了一遍，都不是。你还有别的儿子吗？这个大卫他父亲说，还有个老小在旷野牧羊的，哎，就把这个老小从旷野的牧羊拿来。下面说就是他，哇，你看，连自己的父亲都看不起的。啊，连自己的哥哥都看不起，这老小这牧羊的行，哎，最后上帝使他们从牧羊成了牧国啊！你记下来，牧羊本来原来是放羊的，哎，后来他们什么？哎，牧国，你知道就带领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啊，所以说真的是英雄不问出身，千千万万不要讲，啊，老子英雄啊，儿好汉，啊，这个龙生龙，啊，凤生凤。老树生来会拔豆，这种这个血缘论啊，这种家庭论，这种出生论是不高贵的啊，是卑鄙的啊，是压迫人的啊。我们不能够让我们的出生，让我们的环境把我们自己压死啊。我们也不能够因为别人出身不好啊，因为别人家庭不好，哎，农村的女人啊，这个纳撒勒还出什么先知吗？我们就看不起人。这些都不合乎上帝的什么哎旨意啊，都是来自撒旦的啊计谋。好，啊，他与他的父亲的妾比拉、西帕的儿子们藏在一处啊。圣经这个笔法很重要啊，与他父亲的妾比拉啊，比拉当然是啊这个啊这个约瑟的亲妈，也就是拉姐啊。拉姐有个侍女，就是什么哎比拉啊。但是这个地方令我们感到奇妙的是，利亚还在呀，啊，这是拉姐的姐姐，啊，也就是约瑟的另外一个妈妈或者是大姨还在呀，啊，为什么这个啊，为什么这个约瑟啊，这个利亚的其他儿子就不和约瑟往来呢？那就是说，利亚的儿子啊，根本看不起约瑟，约瑟你这个，我们不和你玩。不和你玩啊，根本不和你在一起啊。所以说你说约瑟呢，只能够和自己父亲的妾的儿子们什么哎在一起啊。这个记载很有意思啊。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啊报告给他们的啊父亲啊。所以说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告给他父亲的时候啊，会不会实事求是呢？啊，有的人说，哎呀，我说的都是我亲眼看到的，你亲眼看到的一定是真正的整全的事实吗？啊，所以说当人把别人的恶行报告给别人的时候，会不会添油加醋呢？会不会不知不觉的也有他自己的角度呢？啊，这个方面我不用说，这个社会上的啊，你说教会上啊，有一个我就不讲谁。那有的人就说，哎呀，这个牧师做假见证。我说人家是牧师啊，怎么做假见证了？他说本来他没有什么名声啊，他讲这见证啊，这个人家信耶稣的不多，他自己倒成了传奇英雄了。啊，第一次讲啊，讲的不那么带劲儿。啊，第二次讲的比第一次更传奇啊，第三次讲的比第二次更震惊啊，最后他自己讲来讲去，把他自己感动的都哭了。所以说这就是人都是夸大其词，夸大自己，贬低别人，这是人性啊。所以说这个打消报告多好的啊。所以说如果哥哥们有什么问题啊，让哥哥们去找父亲啊，父亲来找哥哥啊。所以圣经讲啊，不要这个传话啊，传来传去没完没了啊。应该是什么呢？觉得谁得罪他了，直接去找他啊。所以圣经马太福音十八章讲，如果谁得罪了你啊，你不要听别人说，哎呀，谁谁谁怎么样，好好好，我直接去找他。哎，这是最好的，这是有智慧的啊。所以这个传言方面呢，尽量不要传言啊，尽量的慎之什么哎又慎啊，这些方面啊很重要。好，然后我们再看，说 所以说弟兄姊妹，约瑟之所以啊被卖，之所以挨打，是三个原因。第一个，这个地方就讲到说啊，他将哥哥们的恶行报告给他的父亲啊，这就是约瑟啊，他自己也有不成熟的地方。啊，弟兄姊妹，伟人不是生来就是伟人的啊，伟人他也有是个童子的时候啊，他也有不成熟，他也有幼稚，他也有招人恨、招人打的地方。啊，约瑟这个地方，你看这三个事情都是招人恨、招人打的，不打他就觉得不过瘾，不打他就觉得对不起他。啊，所以你看那约瑟，哎，好啊，你打我们的小报告，然后你看第二个方面，以色列，原来以色列当然是这个雅各了，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重子。啊，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当然约瑟年老生的最年老生的是便雅悯，便雅悯是最后一个孩子，啊，但是约瑟确确实实是啊这个雅各啊在亚兰啊最后生的一个儿子，而且是他所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啊，所以说约瑟啊就特别爱他，啊，有的人说，有的拉比解释为什么约瑟特别爱他呢？啊，为什么这个？啊，为什么这个以色列或者雅各特别爱约瑟呢？啊，约瑟第一是他所爱的拉结生的，啊，第二个啊，约瑟长得特别像雅各，所以特别像雅各。但是无论如何，就是雅各看着约瑟就是顺眼，啊，看着他就是对眼，啊，看着他就是啊偏爱他、宠爱他，啊，然后甚至到了什么程度呢？他给约瑟做了一件才艺，你要记住这地方，你看，不是别的使女给约瑟做的，是这个雅各本身亲自动手啊，给这个约瑟缝了一件彩衣。而，啊，这个彩衣呢，就是说，当然这个染羊毛不容易的，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彩衣到底什么颜色，圣经也没有记载啊，但是就是比较显亮啊，比较光彩啊，别人一看就与众什么不同。而，啊，这个彩衣应当是一个外套，这个彩衣应当是个长衣啊，就从上到下啊都能够遮掩起来啊。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彩衣并不是啊弟兄们人人都有一件的啊，这个彩衣应当是非常独特的啊，非常漂亮的啊，非常昂贵的啊，是这个雅各亲手为约瑟啊缝制的这样一件彩衣。所以你就看到这个雅各何其爱约瑟啊。那我们就常常讲和慈母手中线，游子什么身上衣啊，临行密密缝啊，意恐迟迟归啊，这个随缘寸草心啊，报得什么山春晖啊。当然这个地方啊是这个不是慈母，是慈父啊，慈父手中线啊，所以这个为父为母的心啊啊真的是全权啊之心，甜度之心。但是这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偏爱，这个家庭中有偏爱，这是一个大问题。那家庭中能不能有偏爱呢？这个也很难回答。为什么呢？你就看到耶稣在众门徒中拣选了十二个什么使徒啊，十二个使徒和这个耶稣同吃同行同卧，然后在十二个使徒中耶稣又特别的宠爱啊雅各啊，约翰，还有谁啊？彼得。然后在这三个人中，在克西马尼园中，是让这三个人和耶稣更往前一步走。然后在这三个人中，其中耶稣又最爱的，啊，最后把自己的母亲托付给他照料的是谁啊？约翰。啊，所以约翰在圣经就被称之为啊，主所爱的门徒啊，也叫爱徒约翰。啊，所以说你说耶稣有没有偏爱？啊，所以说这个我研究政治神学啊，一个德国著名的政治神学家，也是一个宪法学家，叫施密特。啊，施密特在讲 political theory 的政治神学的时候，他首先讲主权，主权他就是一句话，第一句话就是说，主权就是可以有例外，可以有偏爱。主权就是可以有例外，可以有偏爱。那什么意思呢？那从圣经的角度来讲，上帝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啊，上帝要怜悯谁就什么怜悯谁啊。当然这个地方说来话长啊，今天我们不做结论啊，这是大家啊思考啊。我们就看到啊，以撒啊偏爱以扫 利百加是偏爱雅各，而雅各相对于利亚来讲，他就偏爱拉结。然后这个拉结去世，他就把自己这种偏爱又转移到约瑟身上。啊，所以在家庭中啊，为人父母啊，要把一碗水端平啊，或者在教会中牧养教会啊，牧师常常讲，我有时也讲啊，十个手指不是一般齐啊，但是能够根根联系，但是弟兄姊妹有时其实是做不到的、啊、这是一个理想这是一个追求，但是你要把一碗水端平啊，十根手指啊都是能够完全一样，真是很难，几乎是做不到啊，这个方面请大家啊理解。好了，我们再看约瑟的哥哥们见啊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啊，不与他说和睦的话了。弟兄姊妹，人间啊，你要说如果这个雅各不偏爱约瑟，如果雅各不宠爱约瑟，他们会怎么办呢？他们就藐视约瑟。所以你看这人的感情啊，很难摆对啊。你比如说，哎呀，你发财了，你发达了，那人就嫉妒你啊，巴不得要把你的财灭掉，巴不得他让你人财两丢啊。你这个破产了，那人就藐视你啊。所以你就看到你发财了，人家招人恨，招人嫉妒啊，枪打出头鸟啊。然后你破产了，你贫穷，哇，穷在大街无人问啊。所以说人间啊，富人有富人的痛苦啊，穷人有穷人的什么哎痛苦啊，这些其实都是和你富贵贫穷没有直接的关系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啊，常我就说是扭曲的啊，是变态的啊，是见不得别人比你好的啊。我就30年一话就过去了，我可以敢讲这个故事，也不提别人的名字了啊。过去我这个一毕业结婚啊，因为我做点律师啊，然后这个师母在银行里做这个软件工程师啊，一个是银饭碗啊，一个是律师啊，所以说我们还是相当比较好一点啊，很快啊，在有个院啊，有个独立的院啊，有个这个房子啊，家具啊，各个方面都是挺齐全的。那时候也不信主嘛，啊，有钱就想买点东西啊。然后我说，哎，我们请同学来这个啊，一起喝喝酒，吃点饭之类的。那结果请了一个同学来，人家转了一圈，气哼哼的就走了。哎，我说你走干什么？他说不用，你刚上班就整得这么样，那我真看不下去。你就看，你本来请同学来高兴开心吧，把人家气着了啊。所以说你富别人也恨你啊，你穷别人也干不起你，这是人间的人心啊，人心啊，请大家思考啊。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啊，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啊，这个嫉妒纷争啊啊，耶稣为什么被钉上十字架，比拉多就知道啊，因为耶稣传道，因为那么多人都跟随耶稣去了啊，犹太人因为嫉妒就把耶稣钉上什么哎十字架啊，这个约瑟因为被哥哥们嫉妒就被下到什么坑子里啊。所以这个地方约瑟本身啊也和耶稣基督的经历有类似的啊地方。好，然后我们再看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啊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啊，不与他说和睦的话啊，不与他说和睦的话，就是说啊，说话他就找理由就打架嘛，啊，就犟嘴嘛，啊，就不说和睦的话。你知道，人不跟你说和睦的话，横挑鼻子竖挑眼，那不跟你说话难受，跟你说话也是让你难受的，啊，这个大家都知道。然后我们再看，约瑟做了一梦，啊，告诉他哥哥们，哎呀，约瑟，你做梦倒可以，但是别告诉别人啊。天机不可泄露，但是你也知道，这个约瑟有才艺就垮，招摇啊，招人恨，招人打，然后还向父亲打小报告啊，最后做了个梦啊，以后你们都听我的，你看了吗？你们这些麦子都向我下拜啊，然后招打。所以说，弟兄姊妹有很多创意性的想法，有很多的梦想，哪怕是崇高的。哪怕是来自上帝的，你不一定给你的亲哥们分享的。 你跟亲哥们分享，亲哥们受不了的。所以这些方面啊，是这个约瑟年轻的时候啊，幼稚啊，不成熟，没有智慧啊，所以说上帝就让他在苦难中学习啊。他将来为什么成为一个智？约瑟是什么智者？智慧者。所以弟兄姊妹啊，常常有人假冒为善，我们就说这个啊，这个假冒为善就在道德上假冒为善。但是为什么没有人这个在智慧上假冒为善呢？因为智慧上你有没有学问，有没有见识，这个假冒不了啊。当然也有一定程度的假冒啊，但是无论如何，约瑟是一个智者啊，约瑟是大有智慧的啊。但是你看他年轻的时候很幼稚啊，甚至很猖狂啊，甚至很不地道，而是一个打小报告的啊。好，然后我们再看，说约瑟对他们说啊，请听我做的梦。哇，还让别人听啊！你们家的都来听我做的梦。哇，这个啊，我们在田里捆禾架啊，这个和粮食有关系啊。然后说我的捆起来站着，哎呀，咔，这个高不墩的站着啊。你们的捆起来围着我啊，不光是围着我，还得下拜。哇，你这不是招打吗？啊，让人家都围着你啊，还要向你下拜，谁不明白你做什么梦啊？啊，所以底下你就看他的哥哥们回答说。也不需要别人解梦，也不需要先知，这些哥哥们啊，就明显的讲，好啊，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你看，这是咬牙切齿的说的，好小子，啊，你要凌驾于我们之上啊，啊，你要让我们给你磕头，让我们靠着你啊，那这就真是啊，约瑟是洋洋自得。人家的是咬牙切齿，所以非常 dramatic， 非常戏剧化的场景。然后我们再看，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就越发恨他啊。后来他又做了一个梦，约瑟做了两个梦啊。所以说这个啊，你就看到很有意思。对，请大家翻到啊一节经文啊，你看到19节。后来这个约瑟去看哥哥们，你看这些这个哥哥们怎么说？必须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你看那做梦的来了。说约瑟就成了 that dreamer 哈，那个做梦的来了，这个很有意思的。好，然后我们再看啊，约瑟做了两个梦啊，都分享给别人说，看呐，我又做了一梦啊，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弟兄姊妹，太阳怎么会向他下拜啊？那不会把他砸死啊？月亮怎么向他下拜啊？那11个星星怎么向他下拜啊？那只能够是在一种啊梦幻式的梦太奇的手法中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称之为异梦，是 dream 啊，异梦。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其实他父亲责备他，第一是打击他的嚣张气焰啊，第二。啊，父亲可能缓和缓和哥哥们对他的仇恨，哎呀，别听他的，啊，他乱说，啊，但是无论如何，这个雅各讲的，你看，雅各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哎，赶紧好，哎，责备他，啊，而且前面明确的讲责备他，啊，难道我和你母亲？所以你看雅各的解释，啊，我太阳是指谁呀？雅各，啊，月亮是指谁呀？啊，雅各的啊，也就是这个约瑟的什么母亲啊，你弟兄那11个星星是指你的什么11个哥哥们。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日头、月亮、星星，这是指代表以色列的族长们，也就是雅各啊，以及这11个什么族长啊。中国人常常讲，哎呀，天上的文曲星啊，那就是星星啊，代表这个领袖啊，代表族长。哎，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呢？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24章啊。所以说今天为什么很多人解释新约圣经解释不了呢，解释乱了呢啊，是因为啊我们没有旧约圣经中那些典故啊，你就很难解释新约圣经啊。你看到啊第24章的29节，24章29节，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那很多人怎么解释呢？啊，日头变黑了，日全食， 月亮也不发光，月全食啊，众星从天上坠落，彗星，这都是胡扯扯经的啊！为什么呢？你这是用天文，用天文学来解经了，不是用天文学解经。这易经什么解经？易经解经是什么？你要看典故，就是当初在预言这个文体中啊，日头首先出现的时候，月亮出现的时候，星星出现的时候是代表什么的？哎，这样我们就回到啊，创世纪37章。啊，约瑟做的这个梦，那我们从雅各的解释来讲，日头代表谁啊？哎，代表雅各。啊，月亮是代表谁啊？啊，代表啊这个雅各的太太。这11个星星代表谁啊？哎，代表约瑟的11个什么？哎，兄长。所以这个日头、月亮和星星，并不是指日全食、月全食的。啊，所以这叫扯经的。扯经是什么意思呢？你不明白那个引经据典啊，就像。啊，老外学习汉语是吧？说班门弄斧，啊，班门弄斧呢，就是，那就是在这个上课堂的大门口耍斧子，那个班不是指你一班、二班、三班，那个班是指我们牧长卢班的，那和你上哪个班是根本没有关系的。所以解释学一定要看它的出处。看他的引经据典的出处是什么，哎，这个非常重要。好，然后我们再看他父亲责备他说，哎，就这样说。然后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什么心里。就说他父亲，我们一定要知道啊，雅各是一个先知性的人物。而且雅各在解释约瑟的梦的时候说，啊，你真的是这个日头月亮啊，星星都向你下拜吗？而且它存在什么？哎，心里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样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啊分享啊约瑟的异梦啊。我就问大家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自己的一生中有没有梦想啊？就像刚才我们读，哎，那个做梦的来了，你有没有梦想啊？第二个，啊，你的梦想是激发你艰苦奋斗，啊，屡败屡战，永不放弃呢？还是让你狂妄？啊，还是让你发狂呢？第三个，如果你真的是上帝给你一个崇高的梦想，崇高的意象，就像约瑟，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他被人下坑，然后被人卖位在埃及做什么奴隶，下监牢。就是你有一个崇高的梦想啊，你愿意为这个梦想而踏踏实实的奴隶吗？啊，你愿意为这个梦想的缘故啊，被人下坑，被人嫉妒，招人记恨，招打啊，你愿意吗？啊，所以说我们啊，求主恩待我们啊，使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啊，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都有一个敬虔的梦想啊，都切切的向主，通过读经，通过祷告，通过默想主啊啊，就像当初这个当初这个保罗啊，见到耶稣向他显现，主啊，你是谁？主啊，你让我做什么？啊，就像孔子也讲，32立，42不惑，52知天命。这弟兄姊妹，啊，一个人生的意义啊，就是你有一个真正的，啊，来自上帝的，你的心中有一个梦想，啊，为这个梦想而学习，为这个梦想而工作，啊，为这个梦想而受苦受累，甚至九死不悔，无怨什么无悔，哎，这是。至关什么？哎，重要的。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啊约瑟的异梦中，在约瑟的生平中，看到我们生来都是愚顽的，我们生来都是骄傲的，我们生来都是爱自己胜过爱别人的。哪怕你眷顾我们，哪怕你赐给我们梦想，哪怕你赐给我们才艺，我们常常窃夺天工，常常这些美好的恩赐没有使我们谦卑，没有使我们警醒，反倒使我们傲慢 啊，反倒是我们骄傲，反倒是我们凌驾于别人之上，反倒是我们招惹别人的记恨。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就像所罗门年幼记了大卫。主，你向他显现，所罗门，你向我求什么？所罗门的祈求是，主啊，求你赐给我智慧，使我可以判断你的名。主啊，求你也赐给我们真正的敬虔的智慧，好使我们不管是在人际关系、工作、婚姻、家庭，面对朋友，面对敌人，啊，面对兴盛，面对啊灾难，面对逆境，都能够有来自你的真智慧。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